好，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从马太福这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14章的34节开始啊，然后呢到36节，还有马太福音15章整个一章，然后还有马太福音16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啊。我因为这是一部分，一整个一部分啊，我们今天把它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4章的34到36节啊。好，大家一起读。我们来看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4章的34节往后哈，在这里呢，圣经说耶稣过了加利利海啊，来到了哥尼撒勒的地方啊。在马可福音第6章呢，53到56节呢，也记载这些事情啊。好，我们往下看，第34节哈，然后呢，他们过去了，到了哥尼撒勒的地方啊。我来看看哥尼撒勒哈，哥尼撒勒就是。旧约圣经当中那个基尼列啊，就是琴的意思，竖琴啊，是拿弗他利地界上的一个城镇，靠着加利利海啊，靠着加利利海，在拿弗他利的地界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传道在最近这几章当中呢，他都是围绕着这个加利利海啊附近的城市去传。35节说那个地方人呢一认出来是耶稣呢，就到人家打发周围的地界，把所有有病的人都带过来。说然后呢他们恳求他说，只要摸他的衣服的穗子啊，说任何程度的疾病的人呢，只要摸了他的穗子，然后都能够得医治。这里啊，这个神迹呢你需要注意，在这里他强调这个耶稣的这个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啊，圣灵当中的这个程度，就是说不需要耶稣亲的按手，只需要什么，只需要沾着他的衣服就可以啊，只需要沾着他的衣服可以。这里呢跟马太福音第9章是相呼应的，因为在第9章呢有一个患血路12年的妇人呢，他凭着信心摸了耶稣的衣上的这个穗子，然后他就好了啊，他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5章15节呢也有类似的神迹啊，人看彼得过来的时候呢，指望彼得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然后就好了。还有使徒行传19章神借着保罗行神迹，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啊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然后病就退了，恶鬼也赶出去了啊。这里呢跟这些神迹它是一样的啊，也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哈，在马太福音9章说这些神迹的意义，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这里呢仍然强调，就是圣经指示我们哈，凭着信心呢就能得到医治。这个医治指什么？指赦罪、赶鬼，指你身上的鬼被耶稣赶出去，指你的罪被耶稣赦免。然后这里呢实际上是鼓励我们凭着信心向耶稣寻求什么？赦罪，寻求医治，寻求赶鬼啊。所有有罪的，所有被魔鬼折磨的，所有呢有感觉有罪恶，感觉想脱离罪恶的，你可以去找耶稣啊，耶稣有能力赦免你的罪，有能力医治你的罪。但是上哪里找耶稣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亲自见到他，你只要怎么样沾着他的衣裳就可以了。我们之前讲过，沾着他衣裳指的是什么呢？沾着他的门徒，或者说沾着真正属于他的教会，按照圣经教导去教导，去遵行主命令的教会。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这样的教会当中呢得到赦罪，得到医治。你身上的鬼呢，那些折磨你的罪恶，那些缠绕你的罪恶呢，就会被上帝的大能去赶出去啊。因为耶稣呢在约翰福音说过啊，第14章，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是不是？彼得也做过这样的事，保罗也做过这样的事啊。我们需要记住，圣经说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耶稣行这神迹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让人认罪，给人颁布赦免，然后给人赶鬼，拯救人脱离罪恶。教会就做这个的，耶稣做这些我们也做这些，而且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啊，要做的更多啊。所以说呢，在这马太福音14章结尾的时候提到这个摸着衣服穗子就好的个神迹呢，还是 让我们回去看之前那个神迹，你要注意它其中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让你找一间真正的教会啊，找一间真正的教会啊，有神同在的教会，这样呢，你的罪恶会被赦免，然后你也可以让耶稣呢赶出你身上的鬼啊，拯救你脱离罪恶。好，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哈，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读下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哈，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结尾呢，耶稣医治了很多人啊，行了很大的神迹啊，以至于这个神迹大到一个程度，人摸他衣上的穗子就可以好啊。所以说呢，到十五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就招来了一些苍蝇啊，招来一些魔鬼，谁来了呢？说那时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啊，从耶路撒冷来的哈，从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宗教中心来的啊，有名望的人来了啊，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要破坏长老的这个规矩呢？就是长老啊，就是这些，这个词是长老，长老们哈，就或者说他们一直传承下来这种规矩啊，传统。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去洗手啊，你注意这个洗手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生理卫生，他指的是那个他们定的这个叫洁净的礼啊，说这个外头都是污秽的，说一定要先洁净一下自己啊，主要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不遵守这个传统和规矩呢？我们知道哈，耶稣来呢，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哥尼撒勒，带来了什么福音？赦罪、医治，带来了圣灵的大能。啊，然后魔鬼是来干什么呢？魔鬼接着就要来怎么样？来拦阻人信福音，对不对？啊，那好种是主撒的，然后那败的是谁撒的呢？败的是魔鬼撒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有福音的地方，当有圣灵大能的地方，就一定有魔鬼出来拦阻，啊。而且这魔鬼呢，他不是说完全不信的外邦人，他们是懂圣经的。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律法师啊，耶稣来呢要传福音，要拯救人，要医治人，要赶鬼。但是魔鬼来呢要想办法不让人听进福音，或者说让人呢对这个福音产生怀疑啊，产生怀疑。然后魔鬼所使用的这些差役，或者说这些败子，就是从耶路撒冷，从犹太教这个宗教中心来的这些律法师，这些人呢是有名望的，被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被视为权威，他们代表着在宗教当中对律法的这种权威的解释，还有一些传统。其实呢，恰恰是这些人啊，他是对福音真理拦阻最严重的这么一环啊，因为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新布补在什么旧衣服上，还有什么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是不行的，只有怎么样，只有新酒装在新皮带才可以。 所以说这些旧的，这些你往后边讲，意思说有旧的这些对圣经啊、对律法的这种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如果不从我们心里边去破除，那么你没有办法接受纯正的真理，你时不时的还会怀疑真理。即便你看到这些神迹，即便你知道这个符合圣经，但是你还是会怀疑，然后这样的话就没法结出果子。所以说呢，你会发现魔鬼呢，他就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啊。耶稣行这么大神迹啊，他没法说什么，但他说你吃饭时候不洗手，不行洁净礼啊，他拿这个事情来去给耶稣抹黑啊，让耶稣的这个教训也好，神迹也好啊，就显得黯淡无光啊，试图这样去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段辩论，这段辩论呢是关于律法的辩论。你注意，接下来是关于律法的辩论啊，或者说如何解释律法。就像曾经马太福音十二章关于安息日的那个辩论一样啊，关于安息日的辩论一样。所以说我们知道哈，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他是魔鬼的差役，他们对耶稣带来的这些神迹医治，包括耶稣讲的道，他只字不提，他要却拘泥于什么呢？耶稣和他门徒啊，你比方说饿了的时候，或者被人接待的时候，因为十二章的时候什么是掐麦穗吃，饿了嘛，在这里是什么做完了工了，该吃饭了，或者是有人接待，没有遵守他们立下的这些人的规矩，就吃饭行洁净礼的规矩啊。所以说他是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耶稣你的传道有问题啊，你的传道不出于神，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嘛啊，有圣灵的大能，确实人好了，怎么否定呢？就用这样人的东西去否定啊，就这个样子去做啊。其实呢，你往后看的话，你到今天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魔鬼就是这样去做工作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控告耶稣的这个理由哈，洗手的洁净礼。在那个时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哈，他们有个特点，他们饭前必洗手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打个肥皂洗澡，不是说他就说啊要洁净一下，这世上太污秽了，然后什么到街上回来就洗澡，就把身上洗浴，表示啊我要和这个世界分开，我非常洁净，就这个意思啊。他做这种表面工作。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哈，这个洁净礼啊，包括洗手也好，洗脚也好，是什么？是亚伦和他儿子进圣所的时候，他承接圣职的时候用的，对不对？我们之前讲利未记，大家去听去讲过这个事情，这个实际上跟赦罪有关系啊，它是这么回事。还有是什么呢？在律法当中啊，有人接触了什么死尸啊，接触了什么不洁的动物，说他必不洁到晚，他必要用水洗身，然后不洁到的晚上，主要是这样。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哈，他不知道这洁净礼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明白了哈，这个是跟赦罪有关系。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故意的把这些洁净礼啊延伸到人正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就是这本来是个圣所的事情，他给延伸到世界上去啊。饭前洗手礼，从街上回来要洗身，然后还要洁净这个盘子的啊，这个这些器皿，这些外头啊，还有什么呢？就跟他们说的，本来律法说奉献十分之一，他还不够，他为了显得自己比较敬虔，他连什么薄荷、盐碎啊，他都单独拿出一小盘再奉献十分之一啊，显得你看我都敬虔。也就是说，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什么敬虔的实意，这能人躲开他啊？这种演员你千万要躲开啊！你躲得越远越好。他们这么做的不是为敬畏上帝，而是为了什么？故作敬虔啊！但是他从来不明白律法当中这些洁净礼是什么，是跟赦罪有关系的。这完全是瞎子啊！天天在那洗手，天天在那后来洗澡，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只是在作秀。哥罗西书第二章哈，你从十五节往后读，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旧约所有的律法都指向基督，然后旧约律法当中的很多的洁净礼是什么？今天就是赦罪啊，就是赦罪啊。所以说保罗呢，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说的很清楚，我们仗着十字架得胜，所以说在饮食上，在节气上，在月朔，在安息日，在这些律法的礼仪上，不要让别人去论断啊，他没这个权柄啊。因为这些律法，这些洁净礼，它是后世的影，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耶稣，是基督。所以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赏赐啊！耶稣从来没有废弃过摩西律法，你要明白。也就是说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句话总不废去，但是 如果有人他错误的解释律法，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搞这种东西，那么耶稣从来不让着他们。我们需要明白啊，然后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界上的小学，却为什么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教导的，这一切正在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所以说我们读旧约圣经啊，包括我们读耶稣的教训啊，我们遵守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圣经这些律法当中的这些捷径里，它是引导我们去认罪悔改，去赦罪的。如果用来作秀，那就是魔鬼啊。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你能够分辨出一些事情来啊，分辨是谁，什么是假师傅啊，什么是真正神的仆人。然后第三节啊，耶稣开始反击，耶稣说啊，为什么你们要因着你们的传统破坏神的诫命呢？啊，耶稣就怼上去了。神说，注意哈，当尊重父亲和母亲，你确实也没有孝顺这个词哈，没有孝敬哈，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词，因为原文是尊重的，这个孝道是中国孔孟文化的，不是圣经的，大家要注意哈，原文是当尊重父亲和母亲，又说辱骂父亲和母亲的让他死，但你们却说任何人对父亲或母亲说啊，任何从你们得的都是奉献了，任何你从我得的都是奉献了啊，他就完全不用尊重他的父亲，你们因着传统废了神的话。耶稣最后给这个定义说什么？演员，你们是演员。我们来看哈，你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有多可恶啊！文士法利赛人呢，教导律法也好，他做这些外在的东西也好，其实你发现他很多的教导，他解释的律法，只不过是为什么？为了骗钱啊！就像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假师傅一样，他教你活出来、行出来，包括他做很多，他是为了骗你钱，骗财骗色。在马太福音23:14，耶稣说的很清楚啊，这文士法利赛人哈，他连寡妇的钱他都敢吞，那寡妇不是把两个小钱放上，他养生的钱都放上了。那个时代，这些人连人养生的钱都敢吞呀、啊，他们为了骗人，他给人洗脑，他说啊，人不都十一奉献吗？他说啊，你给你父母啊，要养他们老的这些生活费，不用给他们了，拿来给我就行，给了我就是献给上帝了啊，这样不给他也不算犯罪了，他就这么讲。啊，对不对？他确实是这么去教导吗？他连寡妇的钱都不骗，连这个老人养生的钱他都敢骗，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啊，而且这些人呢，他讲论律法的时候，他在应用律法的时候，他总是避重就轻，避开什么不得不做的重要的事情，然后在那些疑问的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大做文章啊，对不对？薄荷、茴香、芹菜、献什么这些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不去行了。耶稣说，更重的是你所当行的，也不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滤出来，骆驼吞咽。耶稣说，你们演员。所以说，你看到这，你看到你要今天你去识别假师傅。第一呢，假师傅毫不人性。我在这个山东济南这边，我见过很多的假师傅，尤其那生命神学的，还有灵派的，他就让人活出来、行出来。让人抛弃自己，让人呀、啊，恨不得把家里的生活费啊，把他养老的钱都献给他。他说要建教会，其实什么，后来拿着钱去买门头房去了，啊，说你们就献给主吧。人家那老头老太太把自己那房子卖了，献了养老金，献了，然后什么呢？忽悠这姊妹，让他不支持，让他让这个传道人啊一分钱不得，就靠他老婆活着啊。然后什么呢？然后有很多的时候啊，就让人过不下去，让人把家都舍了。然后呢，他拿着钱出去投资去。这种在山东、在济南，包括在中国的很多那个农村的教会里边多的是，啊，所以说，耶稣那个时代有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今天你看中国啊，这些中国教会里边这些人，他多的是，中国这种假师傅骗的多的是，而且他们现在他骗呀、啊，他比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他做的恶更多，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假师傅第一大特点。为骗财骗色，毫无人性。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在重要的事情上避重就轻，得救的事情他不去说啊，让人去认那该死的罪他不去做，但是那些小的东西啊，他可愿意去表演啊，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在街上做个慈善，表演给外邦人看，他特别喜欢干这些东西啊。所以耶稣说，演员 啊，和尔本上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原文就是演员的意思啊，演员伪装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律法当中他绝对看不到自己的罪啊。为什么瞎呢？因为贪财好色。他和今天在中国教会他们这些子孙呢，他们绝对不会去认罪啊。你让这个他说，哎呀，这个上帝是爱，不能认罪啊，我向上帝祷告就行，我不给我伤害谁，我不用向别人认罪。他们就这种理论啊，天天呢拿律法拿道德捆绑别人，但是从来不认罪，也不脱离自己的罪恶啊。连圣经严厉禁止的像什么离婚再婚啊、淫乱这些东西他都敢做，在教会敛财他也敢做，在很多事上装模作样，但是在该悔改的事上、关乎得救的事上从来不做啊。这就是演员。所以说在今天呢，为什么这一章有这么大的篇幅啊，耶稣如此的愤怒在驳斥这个事情，不仅是为了那个时代的门徒，也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去分辨真仆人和假师傅之间的区别。你听好啊，一个是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他是否按照圣经真理在得救的事情上去教导你，让你认一些淫乱的罪、贪财的罪、拜偶像的罪，让你脱离罪恶，是否教导的是重要的事情，是圣经规定的事情，是关乎得救的，是不可不做的，还是拘泥一些谁外在的表演的，整天活出来行出来，整天跟人家外国人表演跟得救没关的事情。你通过这个你就能分别出来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一个真的牧师，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啊。连寡妇的钱都敢骗，连人养生的钱都敢骗，你还是人吗？你别说你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做教会传道，你连个畜生都不如啊。所以说啊，要去分辨这一切，要去分辨这一切。耶稣说，以赛亚正确的预言了你们，说这些民哈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远的离开我啊。说他们啊徒劳的敬拜我，教导人啊，教导人的命令呢，把人的命令当成教义，徒劳的敬拜，徒劳的教导。凡是把人的教义，那些跟得救没关系的东西啊，那些骗财骗色的东西，那些为了迎合他私欲的东西，删减更改过的圣经去教导人怀着私意的，这种假冒伪善的都是属灵上的瞎子。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必须去行的，以至于不明白圣经真理，徒劳无用的教导，从不教导关乎得救的事情，对不对？反而将人的疑问啊、人的教义啊跟得救没关系强加给人，而且无限放大这些教义。所有教导这些人的教义的，包括听这些教义的，都找不着得救的路啊。在这顺道一下啊，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天天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义五要义，天拿东西教导人，我在他们当中待过啊，我见过他们非常奇葩。那传道人啊讲道说啊，大家不要犯罪，要敬畏上帝。哎，这句话没有错，但接下来说啊，但是你们不用担心，犯罪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知道这些人的可恶在哪里吗？他从来不告诉基督徒，有些东西你碰触了你是会死的，会灭亡的。有些罪恶你不从其中出来，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有些罪恶会把你从救恩当中堕落下来。你知道这假师傅，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他不会告诉你圣经当中什么是不得不知道。他们天天就绕着一些无用的教义，一些什么神学教义，一些行出来活着在那地方来回搅来回搅，但是重要的东西，至于死的东西，他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们开着会堂，开着教会，收人奉献，但是却不把关乎得救的事情，是不得不行的事情去教导给人。所以说耶稣说这种人嘴唇尊敬上帝，心离上帝很远，用人的教义当圣经真理徒劳的教导，就是瞎子啊。第十节，耶稣呢然后就把那些群众就是来找他医病的赶鬼的人叫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这些人就是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因为耶稣能医病赶鬼来的啊。耶稣不仅医好他们，耶稣希望他们明白真理，提防假师傅啊。耶稣说啊，进口里的不能污秽人，从口里出来的能污秽人啊。 十一节什么？十一节是个比喻，因为十五节十五章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把这个比喻讲给我听。”这是不是个比喻？是个比喻，啊，关乎洁净和污秽的，其实就是你看利未记十一章，就是关乎旧约圣经，尤其是律法当中利未记哈，里面那些啊洁净的、不洁净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啊？有的东西死了一摸就不洁净，有的东西掉到什么就不洁净，有的东西像衣服什么被沾染就不洁净，有的人是不洁净的，是不是？有些人和动物你接触了你就成为污秽，成为不洁的，不就是这一些吗？耶稣讲的什么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口出来那我他这里反复强调什么污秽污秽，这就让我们回去看利未记。也就是说耶稣接下来会讲利未记里边这些洁净不洁净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好，弟兄姊妹，我一起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一起读一下，我们大声来读。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凶杀、奸淫、偷盗、妄想、放毒。
放毒
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到二十节哈，耶稣开始解释啊。你注意看十二节哈，十二节说，那时门徒来对他说，你知道吗？啊，好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哈。说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被跌倒了。门徒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人是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有名望的人呀、啊。说主啊，你把他们跌倒了呀。这人这么有名，你说让他信耶稣了多好，我们的阵容不就扩大了？他们跌倒了，你说话太不客气了，他们跌倒了。这个词啊，被冒犯，被跌倒了。耶稣说什么？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那么凡因耶稣跌倒的怎么就是被咒诅的，就是没福的啊。在这提前跟你们说了，其实十五章呢讲两种人，一种是因耶稣的话跌倒的被咒诅的，还有一种是什么？你后边看那个迦南的妇人，没有因耶稣的话跌倒的是什么？有福的啊。所以来看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对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哈，就是被神任凭预备将来往地狱里去的魔鬼之子，跌倒了。我经常听人这么说，说你把我绊倒了啊，因为你啊，我两个月读不下圣经，因为你绊倒很多人。我后来发现为什么绊倒，因为指着他罪恶，所以他绊倒了。这叫什么？这是自找的啊。这个锅我们不背哈。如果真理讲对了，指出你的罪恶，你被跌倒是你活该啊。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听好了哈，任何一个不是我天父栽的植物都要拔出去。说的谁呀？不就说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吗？熟读圣经，懂原文，然后教导律法啊，还是名人名目，有名望之人，但是呢将人的传统和人的教义掺到圣经真理里边教导人，这些假师傅，这些人不是上帝设立的。你别看他们有名，他们是魔鬼设立的。有没有圣灵的恩赐呢？ No， 没有。能不能 准确的讲论圣经呢？ No， 没有。能不能正确解释圣经呢？ No， 没有。能不能教导，通过他们这种教导把人带到天国呢？不可能，把人带到地狱里去。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教会的讲道也好，我们的领受也好，是符合圣经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证明一个问题，我们是上帝栽培的。那么人不听我们也好，或者现在人不多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事工感觉怎么前进的不是很，这个无所谓，因为你不会被拔出去。但是你回头看那些什么生命神学、三字改革宗啊，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很多拿着就那些拿着人的教义、人的东西掺在圣经里边教的人，我告诉你，他人再多，他只要不是上帝栽培的哈，他讲错的东西，他有一天会被上帝拔出去。我告诉你，你不用害怕，在世上传道没人听，你只需害怕你传的对不对。啊，你们教会讲道的东西是不是耶稣？你是不是让人去认罪？你是不是将得救的东西教导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不是天父上帝栽培的植物都要拔出来，每一个不是上帝设立的传道人都要拔出来，每一间不是按照真理、不是耶稣设立的教会全部要被拆毁，不管它有多大，在这个时代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啊，讲道也好，侍奉也好，教导也好，是不是按照圣经，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不是有圣灵的恩赐，这个才重要啊。至于有没有人跟或者讲出来，人是不是绊倒，是不是接受，那个根本不要去看啊。十四节，门徒说，哎，主啊，这人绊倒了怎么办？这有名的人，哎呀，要撒冷的宗教领袖。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哈，你们任凭他吧。注意哈，谁呀？告诉门徒不要搭理他们，他们是瞎子的引领者，如果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全要掉到洞里。耶稣命令门徒，也命令我们今天的教会，像这种哈，听过真理假冒为善，还抵挡真理，还说三道四的，还试探的这种人哈，拒绝悔改的，不用和他做任何的纠缠，因为这些人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耶稣告诉我们，不单这种人啊，要说咒诅所有听从这些假道的人，跟他们在一块不分开的，会跟这些人一样的下场。假师傅会带着他们的韭菜和跟随者一起下地狱，因为耶稣明明的指出了他们教导解释圣经当中那些错误，但他们不听啊，不听。十五节，彼得回答说，彼得对耶稣说，请来给我们解释这个比喻。你看到没有哈，还是跟之前一样，比喻讲给所有人，但是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才有机会听到答案，对不对啊。十五节，耶稣说，你们仍然还是不明白吗？你看这句话什么，这句话就是非常失望。耶稣说，都讲到这份上，怎么还不明白呢？今天我要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事情到今天还不明白呢？对不对？为什么旧约圣经在讲什么，律法在讲什么，这些节经里什么意思，为什么到今天还有人不明白？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不明白，每一个进口里的都要到肚子里，最后被排出来到茅坑里。这话说的非常的直白啊，非常的直白。够不够直白？当然够直白啊。十八点，但是从口里出来的，从心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啊。耶稣说了哈，吃的饭吃了一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到肚子最后啊成为大便拉到粪坑里，对人也不会在信仰上有什么影响啊。但是人从里边哈，从心里发出来那些什么，你看十八节，什么什么恶念、谋杀、奸淫、这个淫乱、偷盗、假见证、亵渎，这些东西，往上点，才能污秽人呀。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啊，弟兄们，基督信仰并不是为了处理人的个人卫生而设立的啊。如果呢你想养生，如果呢你想去洁净一下个人卫生啊，你找大夫就行啊，实际上有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基督信仰所涉及的问题是人里面罪恶的问题啊。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今天他们的子孙，就在什么生命神学这些玩意儿啊，他们里面充满了这些罪恶、恶念、谋杀、仇恨、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亵渎，是不是？我们见过这些人，他的无下限，他为了骗财骗色，什么都能干出来，啊。虽然说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们无论说什么，包括他给你解释圣经，他让你活出来、行出来啊，他让你怎么样，他就是为了害人，我告诉你，啊，他里边没有安什么好心，对不对？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好树结好果子，看看果，从果子看树，啊，里边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善人里边是充满善，行出善来，恶人里边充满恶，就行出恶来。耶稣不止一次的告诉门徒，人里边是什么东西，他就出来什么东西。人里边充满恶，嘴里就出恶。啊，人里边恶贯满盈，所说所做的他就有恶。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里边东西是藏不住的。为什么你那恶事做出来，是因为你里边是恶的。啊。你里面没有这些恶，或者说这些恶念只是魔鬼送给你，在里边闪过，你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了，这就证明这是你里边的东西，你要认罪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罪恶是藏不住的，罪恶是除非里边的鬼赶出来，对不对？今天是不是见过很多这些离谱的言论啊？见过太多了。哼，行出来活出来啊，对不对？整个尤其这个中国这个基督教圈的到处都是骗子，对不对？我见过骗财骗多割骗财骗色割韭菜人太多了。哎，我们要建圣殿了，大家赶快捐钱吧。然后几个娘们在呼扯，最后这帮人几天几万块钱就投进去了。还有让骗财骗色的，对不对？还有那姊妹往教会奉献，然后他母亲就说了，哎呀，不用光奉献嘛，你给你弟弟啊买套房子，给他出点钱啊，这个上帝也圆了。你听这些人多么的无耻，对不对？为什么好树怎么可能结坏果子？里边全是大粪，全是毒蛇，他怎么能吐出好东西来？狗嘴里怎么能吐出象牙来呢？啊，今天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他们嘴里边都是大粪，都是这些东西？因为他里边是恶的，他里边有魔鬼，这个藏不住的。二十节说，这些是污秽人的事，但是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也要说弟兄姊妹哈，律法当中啊，就利未记十一章那些什么使人不洁、使人成为污秽的，他都是在指人里边的罪，也指的是恶人本身。那些不洁的动物就是里边有邪恶、有魔鬼的人，对不对？恶人里面呢充满了恶念，当他没有悔改的时候，这些恶念就会转化成了言语行为，就能出去害人，而且他也能把他的罪恶、这些淫乱、这些污秽带给别人，让别人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对不对？从心里发生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律法当中啊，利未记当中，神让以色列远离那些不洁的动物和沾染不洁的衣服，其实就是让门徒远离那些抵挡真理、里面充满罪恶、拒绝认罪的这些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假冒伪善的人。因为这些人啊，你和他接触之后，他能让你变成瞎子，最后让你一块掉坑里面吧，对不对？我们过去知道，我们跟那些淫乱的、跟那些贪财的、拜偶像的啊，那些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你和他在一块时间长了，你和他称兄道弟，结果就是你和他一块瞎，对不对？啊，所以说要远离这些人。能够使人陷入罪恶的，啊，能够让一个有信心的人变得没有信心、跌倒的，让一个不淫乱的人变得淫乱的。这就是在信仰上把人污秽，能够影响人得救的，就是能污秽人的，你懂吗？ 能把人陷到罪里的就是能污秽人的，但是正常的吃什么穿什么是不会影响人得救的啊。所以说你要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让你灭亡的事情就是污秽你的啊，不让你灭亡的事情那个就是不重要的，就是不污秽人的。好，丁子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一起读一下。
不好拿儿女的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心上谁成全了，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我们看这个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哈，很明显是把这个最后得救的这个得医治的这个迦南妇人跟那个之前那个什么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做了个对比。我们看二十一节哈，说然后呢耶稣就从那里出来离开到推罗西顿去了。你注意一个问题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哈，耶稣说什么？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什么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会发现个问题啊，耶稣不让门徒走外邦人的路，耶稣不让门徒走撒玛利亚的城，但是耶稣自己都去了。耶稣是不是去推罗西顿了？耶稣后来是不是去撒玛利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是不是？啊，确实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的时候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耶稣对人是怎么分的，耶稣对人洁净和不洁净是怎么定义的，是按照信和不信来定义的。无论这里说的外邦人啊、撒玛利亚人啊，还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个不是按血统分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按什么分的？按照信不信，按照接受不接受耶稣的教导来分的啊。同时呢，你会发现当福音传给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代表犹太教，他们不接受，然后福音转去传给谁啊？外邦人。从这时候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甚至告诉他们，如果犹太人拒绝耶稣，那么会有外邦人起来寻求耶稣，甚至信靠耶稣，甚至信的比犹太人信心还大。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就是合成的人起来要听道，这外邦人都要听的，然后犹太人看着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的话，并且诽谤。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对不对啊？福音传给犹太人，福音给这些以色列人是应该的，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信，那么不好意思，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从这里就是这样。二十二节说，看呢，有一个迦南妇人，圣灵让我们注意哈，这个迦南妇人，以及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他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啊，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这个迦南妇人呢，是从那一带出来的，他大声喊着说，怜悯我吧，主啊，大卫的子孙啊，我的女儿被鬼附的很重啊。我们首先看他的这个说话态度没有问题哈，是非常谦卑的呼喊，而且喊的声音也很大，而且是什么？称耶稣为主，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什么意思？就是弥赛亚，就基督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外邦人何其尊重耶稣，是不是？ 而且他确实有难处，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重，但耶稣一句话也不说，耶稣不搭理他，对不对？哎，你说怎么这个样子的，人家都这样了，他这么祈求，你赶快赶快给人家祷告祷告就好了。不好意思，耶稣一言不发。啊，耶稣一言不发，到最后门徒都受不了，门徒说：“主啊，你让他走吧，他在门后光叫。”这个妇人喊了很久啊，就跟在耶稣和他门徒后一直在喊，一直在喊，一直在喊，他门徒都烦了，说：“他能不能把他走？别喊了，受不了了。”你看哈，这个人来寻求耶稣，这个人尊重耶稣，但是耶稣不搭理。往后24节，耶稣说：“我不是被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之外的地方去的。”啊，这话很难听啊，什么意思？就耶稣说：“我不想管这个事情。”耶稣说：“我是来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但是这个女人我不想去管她的事情。”你看马太福音十章的五到六节，耶稣为什么说这话？是让门徒想起来，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这个迦南妇人，天国的真理，赦罪的救恩，只有真正的羊可以得到，除非你是羊，除非你是暂时迷失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才拯救。啊，25节，他就近前来俯伏在地，说：“主啊，帮助我。”你注意这第一次是什么？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话非常狠的，求了这么久，耶稣说：“你不是我拯救的对象，我不想理你。”这个妇人有没有说骂了，最后摔盘子就走了？没有，跑过来跪下来说：“主啊，救我。”他没有被绊倒。26节，然后都这样了吧，耶稣还是没，耶稣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拿给孩子的食物给小狗。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践踏了珍珠转来咬你们。”什么意思？耶稣说天国的恩赐，赶鬼的恩赐是给天父的儿女的，不是给你这只狗的啊。这句话非常严肃的。27节，他说：“是的，主，但是连小狗也吃他们家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迦南妇人是有福的。耶稣两次的对话是近乎对一个人的羞辱，是近乎对一个人的尊严的底线的践踏，但他没有跌倒，他反而是更加的更迫切的去寻求。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能救他。今天教会指出你的罪恶，说出你的问题，你要不要恼羞成怒呢？就像耶稣说你是狗啊，啊，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啊，你女儿为什么被鬼附得很苦啊？你不是就有罪吗？你没罪，你女儿能被鬼附得很苦吗？他为什么没有被绊倒？因为他知道自己来干什么的。那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就戳了一下就绊倒了？门徒说：“主啊，就你这句话绊倒了呀。”为什么？因为人家是来作秀的，人家不是来得救的，人家不觉得你教会是真的，人家不觉得你能救人。但这个妇人他只想得救，我告诉你，他不在乎耶稣说什么，他不在乎 教会指出他的罪恶到底有多难听，到底有多难看，无所谓，我只要能得救。你说的都对，耶稣你说的都对，对不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人里面的情怀，人里面的那种骄傲，人对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捍卫自己的尊严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 有时候真能拦阻你进天国。但是只要能得救，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扔了又何妨？不重要的，对不对？当人来寻求教会的时候，让我们给他赶鬼，让我们寻求赦罪的时候，你不得把事儿问清楚吗？啊，对方是个淫乱的，是个小三，是傍上情妇，你还没问清楚，你说啊没事了，啊你得赦免，你回去以后做传道去，那可能吗？耶稣的话很难听啊，但是是真话呀，啊。那时耶稣回答说，哦妇人，你的信心很大。注意哈，你的信心很大，所以按照你需要的给你成全，给你发声。从那时候起，他的女儿就被医治了，女儿身上鬼赶出去。你要注意，耶稣只对一个百夫长说过，之前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然后对另外一个被称为信心大的是这个迦南的妇人，两个人都是外邦人，对不对？但耶稣总是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信心小，信心小，耶稣却说这两个人你们的信心是大的。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说，你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过程哈。这个迦南妇人苦苦的哀求啊求啊求啊，耶稣一言不发，跪下来求耶稣说，你不是以色列人，耶稣说你是狗，不是我的儿女，我不能把圣物给狗，是不是？耶稣什么时候成全这个妇人所要的？就是这个妇人认同耶稣的教训，承认自己是狗，承认自己是畜生，承认自己是因为犯罪遭咒诅的，这是这里面蕴含的信息。只有信仰到了这一步，在这一步的在主的教训和教会的教训当中，按照教会的教训认罪悔改承认的时候，放下自己的自尊和骄傲，承认这一切的时候，突然之间你会发现狗变成儿女了，对不对？迦南人成了以色列人了。这里边真正的含义就是对教训，按出于圣经的这些教训，尤其是关乎你得救的这些教训，你要去顺服，去认罪悔改，这样耶稣才真正接纳你，他才能把你里边的鬼赶出来。所以说之前说了这么多难听的，突然之间变了，之前是狗是外邦人，突然之间成了天父的儿女，最终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而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就因为一句话跌倒，他永远不再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只有直到妇人在耶稣所要的事情上表现出顺服，表现出任性的时候，耶稣才拯救他。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应该如此啊。所以说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对那些假冒为善不肯来教会认罪悔改的罪人，那恶人，耶稣任凭他们瞎子领瞎子，两个人一块跌到坑里， 你们跌倒不管了。耶稣不把圣物给狗，但对于接受耶稣、接受使徒、接受教会关于认罪悔改、关于得救教训的人，耶稣宣布赦免他们、医治他们。今天照着耶稣的脚东西，你看完十五章，你才知道谁是狗，那文士法利赛才是狗。这个迦南妇人是什么？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因为这个不是按照血统分的，这个是按照信心来分的。啊，这些容易吗？不容易。这个妇人为了她的女儿，不断的叩门，不断的敲门，不断的祈求。耶稣终究给她开门了。那些人，只因为耶稣说了他一句：“哎呦，跌倒了，不信了，是不是？”耶稣说你信心是大的，为什么信心是大的？就这样羞辱还没有跌倒，这信心真是大的啊。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迦南妇人他信心是大的？因为在耶稣眼中，能够为了得救放下自己的自尊骄傲，承认自己是狗，承认耶稣说的没错，这在神眼中就是大的信心。什么是大的信心呢？就是以至于得救的信心。 能被耶稣贬低到这个地步，还没跌倒，还要追求，这本身就是上帝的子民。你看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远远到不了这个地步，那就听到成仇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对于圣经当中扎心的教训，对于教会指出你那些罪恶，只要这个说的对，你就要悔改。哪怕说你是狗，是罪人，是外邦人，那终归比灭亡要强吧。迦南妇人没有被绊倒，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却绊倒了，结局就是一个得救，一个灭亡。所有犯罪的，就是外邦人，就是狗，不能得救。所有承认自己罪恶的，那么在上帝面前，这个人就不再是狗，而是有信心的以色列家民，以色列家的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最后掉坑里，还有这个迦南妇人得救这个事情，你需要明白，比起罪得赦免，比起天国和永生啊，我们那些因为罪恶而导致什么自尊啊、骄傲、情怀，一文不值。迦南的妇人呢，在主面前蒙恩，是因为他舍弃了这些从人来的这些自尊、这些传统。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呢，却因为自己的遗传，因为自己里面的骄傲，废了神的诫命。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罗马书第十章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一起来读。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他正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心的。耶稣叫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年，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叫他们饿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共有四千。
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呢，就是上一章呢，也有一个跟这相似的神迹，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这是什么？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四千。啊，这两个神迹是相似的。我们来看哈。然后呢，耶稣呢就离开这个推罗西顿。啊，来到了靠近加利利海的海边，然后耶稣上了山，坐在那里，啊，在那里教导人。这里呢，你看跟上一章一样，也是来了很多的人到这里，然后带着很多这个啊瘸子、瞎子、四肢有残疾的、聋哑的好多人，然后带到耶稣脚前，耶稣医好了他们。这些病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讲过，这都是指因为犯罪导致的咒诅。圣经记载这些医治神迹呢，其实就是赦罪的神迹啊，就指的赦罪的神迹。然后呢，众人都惊奇啊，哑巴能说话啊，四肢有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然后圣经说，在这里呢已经有三天了， 耶稣叫了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这众人三天和耶稣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吃的了，耶稣不愿让他们饿着回去，免得在路上困乏。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个神迹是怎么行出来的？最初的时候是借着耶稣怜悯这些人，不想让他们饿肚子回去，所以没遣散他们。但是耶稣真正的目的你要注意，不是让他们吃饱，真正的目的是接下来呢，通过掰饼的神迹让明白其中的这些真理啊，其中的真理。然后我们从33节往后来看哈，这个过程呢就跟14章那个神迹是一样啊，耶稣还是问你们有什么东西，然后你们给他吃，然后门徒说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是吧，有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然后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耶稣拿着这些呢就注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我上次讲过，这还是指圣餐，而是指主圣餐掰饼的权柄呢也给教会啊。这圣餐呢就是主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你们仍然如此行，为此纪念我啊，都是指的主的圣餐。而且呢教会有掰饼的权柄。37节，所有人都吃都满足了，然后收下零碎，装了七个满满的。上一次是什么？装了12个篮子，这次装了七个篮子，都是完全的数字啊，指的是上帝的救恩呢足够以色列全家，足够所有信他的人得救啊。吃饱的呢有4000男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所以说弟兄姊妹，5饼2鱼喂饱5000人和7饼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其实这个神迹是一回事，这里再行一遍只是为了加深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啊。因为接下来呢后边16章开头会讲耶稣拿这个神迹的事情讲到什么，讲到这个除教的事情啊，除教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神迹呢跟上一章其实是相同的神迹，为什么再行一遍？为了加深认识，然后也是预备16章开始呢耶稣要讲关于这个除教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15章的39节到16章的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大声读。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山来到加班的进殿。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现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他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而是防备撒都该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我们来看，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我们正道最后一部分啊。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因为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啊，在马可福音8章的10节到21节呢也记载这个事情啊，但那里这个地名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叫大马努他啊，但是在马太福音这也称作什么？称作马加丹啊。我们来看一下，从30节这往上看，然后耶稣呢让门徒散去，上了船，来到马加丹啊，他附近的地方。马加丹就是高塔的意思啊。耶稣呢在行完这神迹的时候呢，避免这些人呢因为神迹跟随他，他们就把耶稣就把他遣散了，就把遣散，然后就来到马加丹地区。第一节，然后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来试探耶稣。求他从天上给他们显一个神迹看，啊， 我们来看哈，试探耶稣，耶稣行了神迹，几个饼和几条小鱼呢，然后喂饱了4000人，这个神迹传开了。然后这里呢，这些魔鬼之子呢，他又跟上来了，他不是接受真理，他是要搞事情啊。我们需要注意这一次哈，这些过来搅扰耶稣传道的这些魔鬼之子，并没有像以往一样采取什么诽谤污蔑的方式。他们这次看起来好像是顺着耶稣，说耶稣能行神迹啊，再顺便多行个神迹吧，从天上行个神迹。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开端的时候，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是不是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吧，对不对？啊，这次顺着你做，采取了另外一个方案，顺着你做。然后你注意哈，耶稣在这里说了一样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0节，啊，在那时候也有说从天上显神迹，也那么求啊。耶稣说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也没有其他神迹。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你要回去看，耶稣说这个话是有意思的，他在强调他之前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个问题哈，耶稣是不是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不会有其他神迹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耶稣还是给人看了很多神迹的，是不是？耶稣说是不给他看，但耶稣其实一直在行神迹。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其实无论在这件事情之前还是在这件事情之后，耶稣没有停止行神迹。耶稣他所要行的神迹他在行，但是他拒绝那些人额外添加要行的神迹，就是说非要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就类似，并且强调只有类似约拿的神迹，或者跟约拿神迹有关系的神迹，或者是要见证类似约拿的神迹的那种神迹，才会给这个时代的人看。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魔鬼一开始他怎么试探耶稣？猎奇心理嘛，让你把石头变成饼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被记载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件是用来满足你猎奇心理的，对不对？今天不光这个基督教里有神迹，异教里边也有异能，但你会发现异教的异能主要是什么？博眼球，对不对？你看那魔术什么的，那些巫术什么，它不就那魔法什么，它不是博眼球吗？对吧？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说教会里的神迹，全没有一件是满足人猎奇心理的。教会的神迹啊，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教会的神迹你要知道是用来看，教会的神迹弟兄姊妹主要是为了证明耶稣是谁，第二耶稣来要做什么，对不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弥赛亚，然后他的神迹也要证明耶稣来要做什么，包括那5饼2鱼，啊，那几个饼和几个小鱼的神迹，为了证什么呢？就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他来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像约拿在肚腹中3日，人子在地里边3天3日之后复活，然后拯救我们。圣经里面耶稣所有的神迹，尤其是关于医治的神迹，全部是指向赦罪和洁净的。除了这些跟证明耶稣身份有关的神迹，包括赦罪的神迹，耶稣拒绝行那些博人眼球的神迹，你发现了没有？所以说耶稣他宣告了这个时代不会有其他的神迹，但他对门徒强调那两个掰饼的神迹，又通过那两个神迹强调告诉门徒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不仅是假冒伪善，他信仰当中还有一个邪恶的部分，他们想通过信仰博取好处或者是博眼球，对不对？在今天来说，就是通过信耶稣在教会观看神迹谋求好处嘛，谋求世界的好处嘛。信耶稣给我祷告病好，信耶稣给我祷告我孩子上学考第一，信耶稣我生意好，信耶稣我找工作好，信耶稣我找媳妇，通通就要的就是这种神迹，对不对？你要注意，这样的信仰也是教，对不对？耶稣强调你们要小心他的教，是不是文士法利赛人总是在耶稣行完神迹之后各来给人灌点教， 过来给您灌点胶。这次来也带胶来了，耶稣给我们博个眼球啊，增加增加流量关注度。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说啊，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不会有其他的神迹，但是耶稣仍然在行神迹，耶稣还仍强调了两个神迹，是为了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耶稣行这些神迹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证明什么。圣经所有的神迹，你注意哈，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围着约拿的神迹而行的，而约拿的神迹指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所以说耶稣来是为了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信他是为了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而不是跟着他天天看，就像你过年放的那抱着那礼花一样，天天看热闹，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跟随耶稣是来干什么，如果你求的不对，你是在试探耶稣，你就跟这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掰饼的神迹，这两个掰饼神迹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是为了罪得赦免进入永生，那两个掰饼的神迹指的是圣餐，圣餐是为赦罪而设立的，也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耶稣要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这关于圣餐的，包括圣餐关于耶稣关于教导圣餐的这些信息，所有的神迹，听好了，再见证两件事情：第一，耶稣是谁；第二，他来要为我们做什么。你要搞清楚，耶稣是救主，是赦免我们罪恶的救主。耶稣不是魔术师，耶稣不是什么社会改良家、慈善家，都不是。耶稣是救主，赦罪的救主。所以说，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神迹呢？那当然有神迹啊！耶稣说，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不会有别的神迹。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如果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赦罪和永生，你就是那邪恶淫乱世代当中邪恶淫乱的分子，那对于你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你可以看的神迹。如果你信耶稣是为了得救，是为了永生，那么你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掰饼，每一次圣餐都是神迹。问题不是这个神迹，问题是要承接这个神迹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领受圣餐，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啊！相当于把一个山挪走，这个神迹都大不过一个罪人悔改，啊！所以说，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后来门徒出去。他们的传道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只有信对了的人，弟兄姊妹，才会有神迹奇事伴着他们啊！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这个教会所传的道是真的啊！我们来看，然后耶稣接下来说，谈到天气的事情，耶稣说天气要晚了，天将晚了，你们说啊，天色发红，好天气要来了。到清晨的时候，你说今天有暴风雨啊，因为天色昏暗发红。要说你们都能分辨天气，怎么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呢？啊，耶稣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像分辨天气一样分辨这个时代这些神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耶稣写了这么多的神迹到底在干什么？人能通过天气，人通过天气来，人通过这个天上的气色来分辨接下来是雨还是晴。今天也要通过耶稣的神迹来分辨接下来要临到的事情。当这些神迹在以色列当中展开的时候，当教会有神迹伴随着，教会讲道是真的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像施洗约翰和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了。天色发红，明天要下雨了，你知道。如此多的真理，听过如此多的真道，经历过如此多的神迹，要明白一件事情。主来的日子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尤其是通过约拿的神迹，通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末世已经开启了。虽然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 耶稣很快就要来了。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你应该准备好自己了。你都能够看天气，知道明天的气候。今天很多人懂得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投资，怎么去通过世界的东西规避风险，很多人研究这，但是你能不能聪明一点，懂得规避一下将来最大的风险，就是别上地狱去，对不对？你人在世上如此聪明，以至于有的人能够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些细节，能够预料到一些要发生的事情，来保护他的钱财，他的肉体免受亏损。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因为这些属灵的事情救自己将来免于硫磺火湖吗？你更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一定会是什么样子，你既然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应该为将来做准备啊。第四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不会有其他神迹给他看，说他就怎么样，他就抛弃他们离开了。这个词是什么？弃绝的意思。邪恶淫乱的时代不是指一个时间段，邪恶淫乱的时代指的是那一群不悔改的人组成的一个时代啊。耶稣拒绝他们看神迹的要求，但耶稣还是给这些人保留了一个神迹，就是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对于这些不肯悔改的人，耶稣最终还是弃绝的啊，还是弃绝的。第五节，接下来呢，门徒过海的时候忘了带饼，耶稣对他说，对他们说，你们要留心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说你们要观察，要留心啊。然后他们说议论，这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吧？耶稣知道是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议论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带饼去议论呢？前面耶稣说妇人的信心是大的，这里耶稣说什么？说门徒的信心是小的。这个信心大小还关乎一个事情，就是该明白的真理讲了很多遍你还不明白，那么你这信真的小，对不对？律法当中关于除教的真理应该明白。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也不记得五千人的五个饼收集了多少篮吗？也不记得四千人的七个饼收集了多少筐子吗？啊，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心里还愚顽吗？你们的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你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很焦急，耶稣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明白啊？该明白的事情为什么还不明白呢？十一节，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不是对你们说饼的事呢，而是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那时门徒才晓得，不是防备饼的教，而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有两个关于掰饼的神迹是几乎是很近的时间段行的，耶稣就让他们看明白，但是门徒还是拘泥于饼的事情啊，为什么责备我们呢？因为我们没有把饼带好，到那边谁知道那边的饼有没有叫呢？这怎么办呢？对不对？也要说门徒这时候他的心智，他对圣经的理解还没有跳出文士法利赛人给他们灌的那个圈子，他们还是活在那些旧教，还是活在那个旧皮带里面，还是在喝那些旧的酒。这就是错误的对律法的教训和解释。耶稣在努力的尝试让门徒脱离这些旧教，脱离这些假冒伪善的教训。这里说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还有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章十八节，还有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都在强调除教节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我们出埃及记的讲道哈。就是说这个除教节啊，它本质上跟逾越节是并列的，在同一天，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日。除教节和逾越节是同一天，而且除教节要持续七天，强调七天不可有教，是以色列三大节气之一啊。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呢，根据耶稣绝对的从圣灵来的权威的解释，除教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意义是什么？不是防那个饼那个面的教，而是防备那些像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这些邪恶的假冒伪善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因为一直以来，不仅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今天，这些假冒伪善的假师傅 他们在给基督徒灌教啊。在四福音书当中，耶稣都警告门徒防备这些假冒伪善之人的教训，就是他们的讲道，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有问题的教训，你不要听，那是教啊。在今天呢，尤其在这一章，你要注意什么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故作敬虔，借着基督教信仰追求好处，骗财骗色，是不是还要求神迹，看热闹了？法利赛人就像今天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骗财骗色的啊，还有什么改动加尔文主义，拿着那些跟得救无关的教义，天天当着真理去教导人，这不就教吗？撒都该人是什么？像三次教会啊，爱党爱国那些，还有白左多元包容那些，就是把基督教世俗化，不相信圣经当中的神迹，只把基督教当成什么改良社会治安、社会制度啊，促进人的道德啊，传这样的基督教，这就是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主要是假冒伪善、神伪神学、律法主义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在信仰当中一生之久哈，就像那个七天一样，七一样，不断的除这些教，把这些假冒伪善、故作敬虔、借着信仰谋求好处、骗财骗色的，包括那些世俗化的教导，那些把基督教信仰应用在改良社会方面啊，说增强人道德方面，这些撒都该人的教，统统从我们的脑中除掉。不仅是耶稣，使徒也这么教导啊，不让人在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论断我们。那些故作谦虚、假冒伪善的人啊，他在得救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恩赐。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教会应该弃绝一切假冒伪善的人，尤其是基督教里这些假师傅，这些人的教训跟天国、跟永生、跟得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装敬虔、骗财骗色奴役基督徒啊。这种人我见多了，我见的是真多啊。我不单我见多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去传福音，如果去再跟这些教会圈的人接触，你能碰到很多这种人，要远离他们，要除掉他们的教，一时一刻也不要让步，免得他让你做他的奴隶啊。好，弟兄姊妹，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